啊，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今天早上呢，就觉得心里面觉得很开心了，因为看到林牧师，也看到邱牧师啊。邱牧师好久没有在我们当中，那今天他在我们当中，刚刚他在后面，现在不知道可能跑出去了。这就让我想起很多年前呢，我们一向以来都是有两个牧师的，以前很久以前是两个牧师，有林牧师，有邱牧师。那个时候呢，当执事呢很容易、啊、为什么呢？因为人手比较多了，工作比较容易分配啊、今天就啊、比较工作量就比较高了哈。好，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讲题呢，是我该如何行。刚才会友弟兄已经为我们读了一段的经文，那只是我要分享的其中一小段。圣经很明确的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罪，上帝也很清楚地让我们知道什么是被禁止的。如果你说我们把东西弄得简单一点呢，我们可以从十诫开始。十诫呢就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什么是神的命令，什么是我们应该做的，什么是我们不应该做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十诫就已经很清楚地给我们看到。我们今天要谈的不是那些在圣经里面已经给我们明明记载对跟错的教导，因为那个很容易，对不对？只要你肯翻圣经打开来念，你就明白了什么东西是可以做，什么东西就不可以做。我们今天要谈的是那些在圣经里面没有明确提起的，就是我们所谓的 gray area 灰色地带、哦、如果要我们在这个灰色的地带的这个问题里做一个决定呢，有时候呢还是挺棘手的。如果有人提议了让你说谎啦、欺骗啦、偷窃啦、伤害某个人呢，你很清楚的就知道，哎，错，不可以做啊，圣经里面禁止的，不可以做，那不用谈了啊。可是如果有人叫你，你去读经，你去祷告，你去做见证，跟别人分享主耶稣基督，那个很明显的也是对的。所以对跟错的很明显的那个我们今天就不谈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可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啊，是在圣经里面呢是没有明确记载的啊。比如说了哈，请问我追看韩剧有没有问题啊？年轻人可能会问啊，我到朋友家过夜可以吗？玩扑克牌呢？玩扑克牌可以吗？我要问青年人哦，因为好像他们有玩过。玩扑克牌可以吗？不赌钱了哈，赌钱我们知道不可以了。玩扑克牌啊，不赌钱可以吗？有没有问题啊？可能你说，哎，没有赌钱呐、啊，没有问题，可以玩扑克牌，我都没有赌钱吗？那玩扑克牌不是问题，那不如我们找一天，我们去团契的时候啊，我们去牧师的家，我们找几位长老跟牧师一起来玩扑克牌，那你说有问题吗？啊，喝红酒呢？这里有没有人喝红酒？有人说，哎，我不是喝红酒，医生说喝红酒哦对心脏好啊，我喝了对身体有益。那喝红酒应该是没有问题了，那我们一起来浅酌两杯，你的意见怎么样？听摇滚音乐呢？年轻人喜欢听摇滚音乐啊，啊，可能你说，哎，摇滚音乐那太潮了，不可以不可以，那个都是灌输不好的东西，那摇滚音乐不可以。那流行歌曲会好吗？那听流行歌曲有问题吗？流行歌曲会比摇滚音乐好吗？可以听吗？看八卦杂志呢？这里有谁看八卦杂志？啊，火辣辣消息，你们喜不喜欢看？某某明星啊，跟另外一个小明星啊，手牵手被人拍到，啊，你们喜不喜欢看这样的火辣辣的消息？男人可以留长头发吗？有一个时候呢，很流行啊。郑伊健的头发啊，你有没有看过郑伊健？有差不多五六年前了吧，留那个长头发，长头发好像林青霞这样啊，长头发。我有一个亲戚啊，他留长头发，郑伊健留长头发好像还不错了啊。 我一个亲戚老安哥肥肥的，他也留长头发，我讲好心了，这个不好看对不对？那留长头发可以吗？那女人剪短头发可以吗？弟兄戴耳环你有什么看法？不怕告诉你，我做学生的时候，年纪小小的时候，我也想过，哎，要不要大家都在弄耳环，我也去弄一个耳环，要不要？不过只是想，哎呀，我没有弄了啊。你说我举的这些例子呢，是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这些都是你们可能父母会面对到的，可能是你自己可能要面对的，对不对？我讲的这些问题呢，圣经里面好像没有给我们一个正确的明示的一个答案，因为圣经呢给我们是一个原则，对不对？所以可能这个具体的例子呢，我刚才举的在圣经里面就没有办法看到，那怎么办？可以呢还是不可以？我举的例子刚才是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我小的时候，大概 中学的时候啊，有一位弟兄，有一次他到我家里坐坐，他就说，哎，你播一首歌给我听怎么样？好，我播一首歌给你听了，我就播了一首交响乐曲，交响乐曲 Symphony 啊。他听了之后，哦，觉得不错，他讲，哎，挺好听了，这个交响乐曲挺好听的。他就问我，哎，这个是什么作品啊？我告诉他，那个是星球大战啊， Star Wars 的 movie theme song 啊，他的那个电影的主题曲。他听了之后呢，立刻变了脸色，他不屑再听下去，他说我不属灵，怎么去听这个Star Wars 的这个歌？我说那是交响乐曲来的。他讲，不属灵，流行歌听了不属灵。我也记得今天邱牧师在啊，邱牧师曾经跟我们提起过，他年轻的时候戴金丝的边的眼镜哦，是不属灵的啊，金边的眼镜是不属灵的。他我记得是他说的，可能因为当时候都是戴那个老古董的眼镜啊，你知道以前的眼镜啊，厚厚的黑边的啊，那个就可以接受了，金边的哦，不属灵，不属灵。我今天戴的是橙色的啊，如果我今年戴这副，当年我在戴这副眼镜的话，可能教会就可能对我有问题了。所以不属灵的金边啊、橙边的这个眼镜呢，今天看起来又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了，对不对？今天戴金边没有大问题啊，可以啊。有些人他们认为玩这个大富翁游戏啊 Monopoly 有没有玩过大富翁游戏了？大家很多年轻人都有玩过了，不是很年轻的也有玩过了，对不对？因为这个游戏很久了。有些人认为玩这个大富翁游戏 Monopoly 是鼓励不正确的价值观，因为游戏叫我们想尽办法去多赚钱，而且呢最好呢就是把你的对手搞到破产。所以他讲这个是灌输不好的这个意识，为什么要去玩呢？玩这个 Monopoly 不属灵。那你说可以玩这个 Monopoly 大富翁的游戏吗？有些教会啊，甚至是教会里面呢，弟兄一边做，姐妹一边做，你们有没有去过这样的教会？有人点头，是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啊。姐妹坐一边，弟兄坐一边啊，他们不要掺在一起坐的，而坐在一起，哎，不属灵啊，因为让你可以分心啊，不属灵。弟兄姐妹们，你们会不会被我搞乱了？我现在要把你们搞乱了，因为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对不对？在圣经里面呢是没有明确的提起的，可是我们每天每个人都得面对，还要做决定，那怎么办？那我提议一个方法了哈，你们今天把你们的全部问题提出来啊，写一张纸啊，然后我们用一个大大的一张纸，我们把你们的问题全部写下来，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这个怎么样？你看的看法是怎么样？全部写下来，写完了之后呢，就要给我们中文部的同工，然后我们中文部的同工一起开会啊，然后讲这个不可以，这个可以，这个不可以，你看怎么样？这个是最直接的方法，但这个方法的缺点呢，就是弟兄姐妹们，你们自己呢就不能自己思考神的旨意，一旦面对新的问题呢，就不能自己解决了。 今天要从圣经里面给大家呢几个原则，从圣经里面的原则来做参考，希望弟兄姐妹们呢能够明白，清楚的明白神的旨意。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就好像我刚才提的这些东西啊，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应该知道要怎么样去应付，要怎么样去回答的啊，没有理由我们不会知道的啊。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是有真自由，不要觉得做这个基督徒呢总是绑手绑脚的，这个不敢做，那个不清楚，做基督徒做到糊里糊涂。好，我现在就给大家八个原则哈，八个原则。第一跟第二个原则呢，都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二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二节，早早的请听我来念。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辖制。原文如果我是用原文来直译的话呢，这段经文呢可能我们可以这样子看，每件事对我都是合法的，但不是每件事都有益处；每件事对我都是合法的，但我总不被他辖制。这里保罗指那些圣经没有明文禁止的事哈，那些是没有圣经没有明文禁止的事呢啊，比如说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了，那是明显不可以的，那就不用谈了。但如果圣经里面呢没有明文禁止，保罗给我们两个原则啊，就是我讲的第一跟第二个原则。第一，做这个东西有没有益处；第二，会不会受他的辖制。凡圣经没有明文禁止的事，又或者说凡圣经里面是合法的事，我们都可以行。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自由，我们都可以行，这是神给我们的自由。但这个自由是受到上面所提到的这两个原则的限制啊，不是一个 blank check 啊，它是有限制的。积极方面呢，凡我们所行的必须是有益的；消极方面，我们所行的呢，凡所行的不受他的辖制。所谓有益，就是对神、对人、对自己都有益处的东西。有益处的事，一定跟罪没有关系，因为所有犯罪的事情呢，都会对神、对人、对自己有损。所谓不受他的辖制呢，就是不要让某一个行为，可能是我们生活上的行为，成为一种缚束我们的嗜好，一种摆脱不了的瘾，以致我们把那种嗜好看得比神还重要，那就阻碍我们对神的体贴，影响我们的侍奉。诗篇第八章第五节这样形容我们，我们人类，诗篇八章五节这样形容：你叫他比天使小微小一点，并赐他尊荣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中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里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脚下。那是上帝给我们的权柄啊，给我们的管理。神给我们是何等尊贵的身份，我们是何等尊贵的人。我们这个尊贵的身份应该被一包香烟、一台手机给挟制吗？给管辖吗？所以这个原则呢，这两个原则适用于我们一切的生活形式。如果有信徒问啊，我可以不可以抽烟啊？我可以不可以打麻将啊？我可以不可以玩手机啊？我们只要问，这些习惯对神、对人、对自己有没有益处？还是只会伤了我们的身体，伤害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些习惯会不会让我们受到他的辖制？如果我们问了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回答，那个就是我们的答案。第三个原则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二十三到第二十四节，我们刚才念了，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都不造就人。无任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同样是保罗写的， 第三个原则跟第二个原则很相似，对不对？第一跟第二个原则呢，是注重信徒在圣经里面没有禁止的事上呢有自由。只要圣经没有禁止的话，你有那个自由，但这个自由是有规范的，对自己有没有益处？我刚才提了，第二，自己会不会受他的辖制、他的管辖？第一个、第二个原则呢，是针对自己。现在看的第三个原则，强调的却是，凡我们所行的，都应该造就人，求别人的益处，是对外对别人的。保罗在下文就给我们一些具体的这个例子，把这个原则解析得很清楚啊。第二十五节说，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第二十七节，凡有一个不信的人问你们，请你们赴宴，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若有人问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怎么样不吃。首先我们要了解啊，这段经文是有背景的。保罗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了解他的这个背景。在当时候的社会里面呢，有许多拜偶像的人，拜偶像的人很多，他们去庙堂敬拜的时候呢，会把这个牲畜给献上。这些牲畜在宰杀之前呢，都必须先献给偶像，因为献的这个牲畜很多，庙堂的人呢，因为哇这么多，献，他们根本吃不完，对不对？那吃不完怎么样？丢了可惜，对不对？那牲畜这么多，一直献一直献哦，那怎么办？也吃不完，怎么样处理呢？不可能丢掉的吗？他们呢，就会在他的会堂的后，他的会堂，他的庙堂的后面哈，他的后院，开了一间肉店，卖肉的店，把多出来的这个肉呢，便宜的跟他卖掉，在他的庙后面哦，是这个是当时候的背景，所以他就把这个肉呢给卖掉了。那因为当时候呢，是最便宜的肉呢，都是从，所以当时候最便宜的肉呢，都是从庙堂里面买来的。如果有今天有这样的肉店呢，这个生意一定会很好，因为他卖的肉一定是最便宜的。谁要去买肉，贵的肉，对不对？搞不好你也会去那边买，因为他卖的肉是最便宜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市场上面的这个肉啊，很多都是祭过偶像的。所以呢，这里使徒特别的提到这一点，他告诉信徒说，市场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你们尽管去吃哈，不要为良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意思就是说，不要受良心的这个控告，凡是在市场所卖的，不管有没有祭过偶像，你们都可以吃。就算是那些祭过偶像的，但偶像我们知道对那些食物并不能有什么作用，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对不对？这是保罗的第一个例子。保罗的第二个例子，他说当时候请客的主人常常会先把这个食物呢先祭过偶像，他请你吃的时候，他因为他这个食物是有先祭过偶像的，然后呢才摆上那个席上面呢来请客。保罗也认为这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是否祭过偶像的食物呢，对我们呢来说是毫无作用的。所以他说，如果你愿意去，凡摆在你面前的你只管吃，但如果那个人对你们说，这个食物呢，哎，我拜过偶像的，我拜过偶像的，那你们就要为那个人的缘故呢不吃，为那个人的缘故不吃。虽然偶像不算什么，算不得什么，食物本身不管是有献过偶像的还是没有献过偶像的也算不得什么，但若有人对你说这是献过祭的物，那就表示这个不信的人呢，他心里面呢还有一个观念，以为信徒不应该吃祭过偶像的东西，他不信主的良心觉得偶像 对食物会发生某一种特别的作用，那是他们这样子认为了。这等人若有这样的这个观念呢，又把他的想法告诉了我们呢信徒，那我们就不要，我们就要因着那个人不信的人他的良心的缘故呢不吃。请注意，保罗说不是为你自己的良心，而是为对方的良心，就因为他而不吃，是为别人而谨守，免得自己的见证受毁谤，也不要给人说闲话的这个把柄啊。可见我们信徒呢的行事为人呢，虽然食物本身没有问题，但为了不要绊倒别人，宁可选择不吃。这是第三个原则，凡我所行的都应该造就人，造就人，造就人这一个原则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第26节给我们三个例子。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凡事都当造就人。这个例子是给基督徒的，刚才那个例子是给一个不信的他的良心的。这个例子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26节所举的这个例子呢，是给信徒的。这里讲到弟兄姐妹们在聚会的时候都应该用这个造就人的原则来行事，打个比方，我们聚会几十年来变化不大，对不对？从我第一天来到现在变化不大。第一首诗歌坐着唱还是站着唱？站着唱。祷告结束之后呢，每个人都要知道唱荣耀颂，收完奉献之后唱三义颂，祷告结束完了唱阿门颂。你们每个礼拜都是这样子的，对不对？没有别的，都是这样子的 fix 的。我记得刚来做主席的时候我很紧张，为什么呢？因为聚会的这个程序要背好，背不好的话呢会搞乱，不可以搞乱。第一首诗歌我记得我是让会众坐着唱的，因为当时我认为坐着唱还是站着唱都可以嘛，我的聚会的场所，我以前聚会的地方，坐着唱第一首诗歌没有什么问题吗？我自己也确信坐着唱站着唱其实没有多大的分别了。好了，唱完了，聚会结束了，立刻有人来找我反映，他说我们新生命堂第一首诗歌一定要站着唱的。我想请问，如果我们今天有会友问你，我们聚会的时候要怎么样唱歌，是站着唱还是坐着唱，你有什么看法？这个很小的东西，对不对？其实都可以，对吗？都可以，对吗？只要能造就人。那我们要用什么乐器来伴奏啊？是不是一定要用钢琴呢？可以用二胡吗？如果可以造就人的话也可以。那为什么我们澡堂一定要用赞美诗？我写这个讲章的时候完全不知道师宗今天他就不用赞美诗第一首诗歌是淫秽的诗歌，不是赞美诗里面找到的。但我们很多年来我们澡堂唱诗歌一定是用赞美诗的，对不对？澡堂是不是一定要用赞美诗？澡堂可以唱迦南诗歌吗？可以的。为什么不可以？只要能造就人就可以。当然如果你要选迦南诗歌的话，主席先得跟这个事情先召会，对不对？也要给他歌谱，然后歌词也要输入，然后才可以投影，对不对？当然我们唱什么诗歌都要看什么场合的，对不对？才能够造就人。我们唱诗歌也是为了要造就人复活节你选受难节的诗歌，那个就很怪了，可能不能造就人了。我们一般人如果去别人的家探访主席唱追思礼拜的歌，那个不能造就人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不要唱这首歌了。所以我们唱诗歌什么情况，什么的形式来唱，站着唱坐着唱，什么乐器呢？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本身能造就会友吗？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这个是原则。我给了大家三个原则了，我给大家第四个原则，我们的行为，第四个原则，我们的行为会不会成为软弱人的绊脚石？请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九节，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九节，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有些事情哈，对我们来说是没有问题的，那是我们呢。很多年前我跟朋友到清迈啊，泰国的清迈，他也是一个基督徒，他跟我说有一个建筑物啊，有几百年的历史，很有历史的这个价值了。他就让我跟他到那个建筑物去啊，我也去看了。从外面来看呢，啊，这个建筑物啊，果然是很有看头，古色古香啊，几百年的历史，这个设计呢也很独特，这个建筑物呢也很精致，很漂亮。但这个建筑物啊，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是庙啦，对不对？你到泰国去，它的建筑物美美的啊，都是庙啊。当时候我就不想进去了。但我的朋友对我说，那个时候很多年前了，很多年前了，那个时候可能我还没有来新生命堂啊。那个时候我也说，哎，是庙啊，很美了，可是我不要进去了。可是我的朋友对我说，哎，我们啊，只是用一种欣赏的眼光去看这个建筑物。我这个朋友跟我是多年的朋友，我们是一起信主的，他跟我也是邻居，所以有时候我讲一些东西，他今天还是会这样子做啊，他就会来他教我啊，让我去想一下啊，去深思一下。他讲，哎，我们是用一个艺术的眼光去看这个建筑物啊，就好像去欧洲也有很宏伟的天主教堂，是不是？你去看这个很宏伟的天主教堂有问题吗？但如果你讲没有问题，那我去清迈看一个古色古香的庙，也不是去膜拜，为什么会有问题啊？难道魔鬼能伤害我们吗？我的朋友说的没有错了，我们只是用一种欣赏的眼光去看一个建筑物，魔鬼确实是不能伤害我们，但我们需要问，我们的行为啊，会不会让别人误会？会不会让人绊倒？如果我去参观，跟我一起参观的是非信徒，我的行为啊，去参观这个古色古香的庙，我的行为会不会让他误会？我会不会绊倒他？我之前给了大家一个例子啊，玩扑克牌不赌钱可不可以？对不对？我问了这个问题，对不对？因为没有赌钱嘛，原则上好像是没有问题，对不对？但如果有一天你在家里玩扑克牌啊，没有赌钱的啊。你在家里玩扑克牌没有赌钱，邻居经过，你没有关门，邻居经过被他看到，他还没有信主，你说我们的行为是不是会绊倒他？会吗？扑克牌不赌钱是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今天你看到我清德美玉林牧师，我们四个人在礼拜堂打麻将，没有赌钱的，你说让信徒看到，你说会绊倒多少人？没有赌钱呢，我们四个人，他们叫细咖哈，四个人打麻将，没有赌钱呢，可以吗？你说会绊倒多少人？这个例子很夸张，我知道很夸张，要夸张一点啊，你们才可以注意到。可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有很多绊倒人的危险的。尤其是一些不好的习惯啊，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外面啊走动，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呢，也不是醉了。我给一些例子了哈，讲话比如说没有礼貌了，大大声跟人家讲话，在外面啊，不注意个人卫生了啊，衣服两天没有洗，人家走过啊，那个苍蝇跟着你，买东西不排队，也不是醉嘛，对不对？选水果的时候啊，没有人按一下，啊，软软的，大 一下哈啊，那个是爽口的，打一下爽口。不过这里按过了，不要哈、哦，去拿其他的。啊，买菜的时候呢，哦，选羊角豆哈、哦，拿起来，尾巴那边没有人的时候，按一下，按一下啊，看看哦，会不会有太多纤维，对不对？这些东西，姐妹们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了。弟兄姐妹们，你们是不是住在这一带？如果你是住在乌兰哈，随时都会碰到熟人，对不对？对还是不对？我每次去 Causeway Point 都会碰到熟人了。周末去的时候啊，不是问题，不是啊，会不会碰到熟人？问题是会碰到多少熟人？我相信你跟我都一样。如果你住在乌兰的话，你出去啊，都会碰到很多的朋友，对不对？碰到熟人那是很平常的事。我们的一举一动都看在别人的眼里，对吗？非信徒也好，初信者也好，信徒也好，同事也好，他们都看在眼里了。若是有一些不好的习惯，随时都会有绊倒人的危险。我们做基督徒的要为弟兄着想，尤其是初信者，我们要为他们着想，不要成为软弱人的绊脚石。保罗在第十二节说道，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害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啊！你让人跌倒就是得罪基督。这是第四个原则哈。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二十一节也提到，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我刚才提到喝酒对不对？罗马书十四章二十一节提到，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一概不做才好。这是我给大家的第四个原则，我们的行为会不会成为软弱人的绊脚石？第五个原则，请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拖累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我们做基督徒的好像在赛跑这样哈，在赛跑要得着奖赏。希伯来书呢提到两样东西会影响我们赛跑的这个速度了，这个赛跑的东西哈，第一是罪，第一是罪。一个人犯罪当然得不到奖赏了哈，那是很明显的，我们今天不谈了啊。罪当然是不可以了，你怎么可能会得奖赏呢？我们不谈这个。我们今天要谈的是第二样东西，重担。重担，重担本身不是罪。我再讲多一次啊，重担本身不是罪，因为前面已经讲到罪了，然后又再讲到重担，对不对？所以罪跟重担是分开来的，重担不是罪，却同样可以影响我们的赛程，让我们得不着奖赏。我们都知道哈，那些参加赛跑的都会尽量把不必要的重担给卸下。我有几个同事，现在人哈越来越注重健康了，他们是都有跑步的，不是普通的跑步，而且是去马拉松的跑步哈。我有几个同事，他们都可以参加马拉松的跑步。你知道吗？他们买鞋是有讲究的，一定要轻。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跑42公里，马拉松是42公里，对不对？多一点点了啊。当你跑42公里，跑到你精疲力尽的时候啊，一双鞋如果是多了100克的重量呢，感觉上面就好像多了一块石头啊。根据报道，鞋子多100克的重量呢，就要消耗多1%的能量哈，多100克，你就要 use 1% 来跑哦。 所以这个赛跑的时候呢，马拉松的这些选手啊，他们都会尽量把这个多余的重担给除去，不要。我当过兵了哈，我当兵的时候呢，当过兵了，我的年龄了哈，都知道这个全副军装的标准障碍跑步训练哈 ，standard obstacle course。跑的时候呢，就是要拿着枪、拿着水壶、带着背包、带着杠帽来跑的。我们跑的时候呢，远比轻便装跑步哦 ，PD kit 啊，来的困难，对吗？有当过兵的就知道了，世宗应该知道，清德不知道，明强不知道，邱牧师应该知道啊，林牧师也应该知道啊。如果你背了很多东西来跑，肯定是很困难的。没有人在赛跑的时候呢，想多拿重量。重担这两个字呢，在原文是 gone 希腊话 gone， 指重大的物件。如果用英文直接翻过的话，就是 bulk 啊，这个字重担 bulk。这个大块的重物会大大的消耗我们的能量，浪费我们的精力，减缓我们的速度。这些重担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可能是很小的事，很小的事情，比如说啦，看报纸啦，看韩剧啦，看面部啦，看 Instagram， 然后看了一面看一面笑啊，很小的事情。当然我们都知道了，我们是需要一些时间来放松自己的，对不对？这个不是罪啊，我们都要有一些时间来娱乐嘛，对不对？放松自己。但问题是，这些活动，我刚才所讲的这些活动，需要用到我们多少时间？这些活动有没有把我们原本应该灵修的时间都给占据了，让我们没有时间跟神交通？你知道吗？就连睡觉啊，都会影响我们基督徒的这个赛程啊。睡觉本身没有错，是中立的，而且呢，每个人呢更是不可以缺乏睡眠。但如果一个人他在主日睡觉睡过了头，不想来崇拜，又或者是星期六睡得很迟，带着疲倦的身体来崇拜，崇拜的时候打瞌睡，这能让我们得到更多从神而来的这个赏赐吗？六月家庭营要到了哈，去年的家庭营啊，有些弟兄姐妹们呢，促膝长谈，谈到夜深人静啊，谈到很迟，其实不是很迟了，是谈到很早啊，凌晨啊，我知道了啊，你们谈到几点？我知道，我不要讲出来，我知道你们谈到多早啊，鸡都差不多要啼了。去家庭营晚上谈到这么早哦，这么早，弟兄姐妹们，团契是美好的，这个我明白，我们需要团契，聚会完了晚上啊十点坐在那边谈一下啊，静静的，这个是很好的，这个是很美好，我明白，我也赞成我们营会因为平常没有什么多少时间来谈，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可以跟一位弟兄，你想跟他多谈一点，晚上啊跟他谈多一点，这个我可以明白，这个也是美好的，这个团契是好的。可是如果各天有聚会，你又睡得不够，你肯定不够啦，鸡都要啼了，对不对？你可以睡几个钟头，最多不超过三个钟头，去年的家庭营啊，如果你睡得不够，分享的时候呢，你没有得着，你说你是不是损失了？这个就是不必要的重担，弟兄姐妹们，这些都是不必要的重担，重担浪费我们的精力，减缓我们速度跑步的速度，影响我们追求圣洁的操练。第五个原则是很重要的，弟兄姐妹们，第五个原则，我现在讲的这个原则很重要，因为我们一旦明白了第五个原则，就知道有些问题我们不要从罪的角度来看，而我们不是从罪的角度来看，而是应该用赛跑的角度来看，不是用罪的眼光来看每件事情。 是用赛跑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应该消极地想啊，我们做了这个东西啊，上帝会不会惩罚我？那个是用罪的角度来看啊。我们应该用积极的角度来看，做了这个东西会不会得着更多的赏赐，会不会让我跑得更快。做学生的可以有两个心态，考试不要不及格，考试不要不及格，又或者第二个心态，考试我要考到最好。两个心态啊，第一个心态是考试啊，我一定要及格了，我不可以不及格。第二个心态是考试我一定要考得最好。上班族也有两个心态，不用做这么多，只要老板不来找我麻烦就够了，平平安安的回家啊。又或者第二个心态，我怎么样才能够把我的工作做得最好，让公司的操作呢非常的有效率。两个不同的心态，对不对？做学生的有两个不同的心态，上班族也有两个心态，其实做基督徒也是这两个心态，做基督徒也是这两个心态。请问我们是哪一种啊？及格就好，还是要 straight A's？ 明白了第五个原则，很多灰色地带的这个问题呢，自然就有答案了。相信大家都应该现在可以自己回答哈，我可以追看韩剧吗？我可以去半夜去看半夜场吗？那就要看你想跑多快了，好，那就要看你想跑多快。这是第五个原则。第六个原则也是积极的，给我们当中灵命比较成熟的基督徒，我们行事乃是以引人归主为目标。请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十九到第二十三节啊。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九到第二十三节，我虽是自由人，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得着更多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着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着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着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这里保罗说他是自由的，不是受哥林多人的约束而做他们的仆人。他虽然有自由，却甘心做服侍众人的仆人。保罗之所以这样的卑微，目的是要得到更多人。下文呢就更清楚地说明，为了要得着人，保罗做了些什么。像犹太人呢，他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着犹太人。这里的犹太人呢，是指那些没有信主的犹太人。像这等人呢，他就做犹太人，意思就是说要迁就犹太人的观点和习惯啊，他去迁就犹太人的观点和习惯。在信仰方面，只要跟真理没有冲突，就尽量迁就他们。这是一个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哈。犹太人我们都知道他很注重个例啊，如果我们明白圣经的话，我们都知道啊，犹太人他是很看重这个个例的。保罗曾经指责这个个礼派的这个错误啊，说他们是希图外貌体面的人，勉强别人去受个礼，可是呢自己呢连律法都不遵守。这是加拉太书六章十二节。保罗反对的是把那些无关紧要的个礼的这个仪式呢，当作是接受救恩的先决条件，这是错误的，这个是使人误解了救恩的真理。可是呢，保罗为了要得着犹太人啊，不让人抗拒提摩太，而失去这个听福音的这个机会，他怎么样？他毅然叫提摩太去怎么样？去行个礼，对不对？他虽然知道这个行个礼呢是跟你的救恩没有关系的，可是为了这个犹太人，为了要 为了让这些人呢，这些各礼派的人呢，要得着他们呢，他跟提摩太讲，你去行这个割礼。这个就是为了要符合他们的观点还有习惯，只要不跟真理冲突的话，愿意迁就他们的习惯。第二十二节说，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着软弱的人。保罗曾经说过，食物若叫弟兄，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不敢吃肉呢，是比较软弱的人，我刚才有提起了。保罗认为市场上买的肉呢，其实不是问题，但为了要得着软弱的人呢，保罗宁可做一个软弱的人，他不吃肉，免得他的弟兄跌倒。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弟兄姐妹们也应该有保罗的这种心肠，为了要得着更多人，去迁就别人的观点和习惯，只要跟真理没有冲突就可以了。这个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教会中都可以用的。最近中文部会有比较多的这个机会呢，跟英文部同工哈，有好样好几样东西啦， Ultimate Quest 啦，孝亲感恩宴啦，营会啦，所以都要跟这些英文部的弟兄他们的合作了哈。所以最近的合作的机会比较多。英文部的作风啊，跟我们的作风啊很不一样，很不一样啊，他们的作风跟我们的做东西不一样的哈。有时候我跟他们同工的时候啊，很辛苦啊。跟他们讨论的时候，因为观点不一样啊，有时候跟他们开完会啊，我好像觉得寿命减短了几年了啊，这是我的感受了啊。但弟兄姐妹们，我从来没有跟他们严厉的跟他们讲，你这个做法是错的，从来没有，到现在还没有了啊，感谢主，到现在还没有。只要跟真理的这个冲突没有，只要跟真理没有冲突的话呢，我们就应当去尽量迁就别人的观点和习惯，尤其是那些比较刚强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更应该如此行，为要得着弟兄，就对外邦人也是一样，为的是要得着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这是第六点。第七个原则，第七个原则是根据自己的信心对真理的认识的程度而做出选择。我再说多一遍哈，根据自己的信心对真理认识的程度而做出选择。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二到八节，我看这个我们一起来念哈，免得等一下你们打瞌睡啊，叫你们做一点东西。来，请翻到罗马书第十四章，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二到第八节。第二到第八节，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二到第八节，找着了，我们一起来念。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着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照，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赐的人是为主赐的，因他感谢神。不赐的人是为主不赐，也感谢神。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啊。主到这里啊，然后我们再看第十九到第二十三啊，同样十四章十九到第二十三，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 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第七个原则，根据自己的信心对真理的认识的程度而做出选择。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活在顺服基督的主权下，对吗？我们都应该顺服的 主的权，对不对？我们都应该顺服在基督的主权下，对吗？我们大家都会同意了哈。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呢，我们就应该明白第二点，那就是我们这里有这么多人啊，一间教会有这么多人啊，我们不会每一个人都会100%的同意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有些行为呢，某些人认为是神禁止的，做了等于是在犯罪，但有一些人呢则认为没有问题，可以做，对吗？一定会有这样的情况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在真理上面的程度呢有不同的看见。有些人认为每天早上一定要读经啊，如果你不是早上读经的话呢，你就如果你没有每天读经，你已经得罪了上帝。有些人真的是相信这样的。有些人认为呢，如果你不去礼拜天的早上崇拜啊，你的灵命正在下滑哦。有些人则认为，哎，不要紧啦，如果我礼拜天我去晚堂崇拜也是一样啊，没有问题。有些人呢认为礼拜天是主日，崇拜过后呢应该留在家里面去纪念主啊，不应该去玩乐，不可以去 shopping。 我们教会停车场啊，我们教会停车场有一个禁止驶入的一个告示牌 No Entry， 你们有没有看到？有驾车的啊，你们应该会看到啊，驾车的有一个 No Entry Sign 啊。所以那个禁止驶入的告示牌呢，当你驾车驶入教会的时候呢，你只能向左转弯去前面那里，对不对？你不能直接驶入靠近篮球场的停车位，你不能直接进来，你要弯一个圈才可以进来。这是为了让礼拜天车多的时候呢，车辆可以顺畅，也比较安全。在礼拜天呢，多数人都会遵守的，因为停车场呢有人把守，对不对？你只能这样子弯了。星期三晚上祷告会没有人把守，黑黑的看不到。有些人认为车辆不多，不用那么守成规，直接驾进去了。我不要问有没有人这样子做了，因为我知道有了，我都看过了很多个，对不对？你知道你是谁了啊，直接就驾进来的，对不对？那个 No Entry Sign 还在嘞，那个 No Entry Sign 还在的啊，直接驾进来。有人认为，哎呀 Come on 啊，你不要墨守成规吗，对不对？可是呢，有些人就不一样了。有些人他认为，哎，规矩是规矩啊，礼拜天有人看到是规矩，星期三晚上没有人看到还是规矩哈，还是得绕个圈，不应该走捷径。因为他们认为，哎，如果我半路我半夜驾车驾到这边红灯全部没有车的话，我可不可以直接驾过去啊？你讲不是不用墨守成规吗？那为什么交通灯啊，半夜我驾车的时候还是要停呢？为什么你也停呢？又说你哎没有车了走了啊，看有没有法拉利先啊，法拉利走过你就不好走啊。所以呢，弟兄姐妹，我讲的是什么呢？不同的人对不同的事情有不同的看法，你同意吗？不同的人对不同的事情有不同的看法，这种情况弟兄姐妹们，我告诉你，稀松平常。我们刚才所念的经文可以看到，保罗的那个年代的信徒有同样的问题。有些人信百物都可以吃，百无禁忌，心密不能再讲，什么都可以吃。但那些软弱的呢，因为他怕吃到那个是有祭过偶像的那个肉啊，他不吃，他不是那个吃斋的，他是怕吃到有祭物有祭过偶像的那个肉， 所以他只吃蔬菜。圣经里面说，吃的人不可看清那个不吃的人，不吃的人呢，也不可以论断那个吃的人。为什么？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我刚才提起了保罗的那个社会，很多人的那个很多的牲畜是在宰杀之前都献给这个偶像了，所以市场上面的肉根本分不清，对不对？所以有些人认为不洁净就不吃了，他们认为这个吃过有祭过偶像的肉呢，他们因为认识的不够，没有足够的亮光，以致没有把握和信心，认为还是吃蔬菜比较保险，免得良心不安，怕得罪主，怕得罪主。保罗教导那些不吃肉的人，对他们说，吃的人不可看清那不吃的人，因为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个问题只是因为真理的见解影响了良心，良心又影响了信心。同样的，不吃肉的人不可论断吃肉的人，意思就是说，不吃肉的人呢，不应该认为那些吃肉的人，吃肉的弟兄是在犯罪。不论百物，不论百那些信，不论百物都可以吃的人呢，或者是对这个问题抱着疑惑态度的人呢，都不可以夸口，也不可以彼此轻视，也不应该彼此论断。为什么呢？第三节我刚才已经给了答案了，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请注意，神不但收纳百物都可吃的人，同时神也收纳那些只吃蔬菜的人。那可能你会问，那到底哪一个是对的呢？吃肉的对，还是吃蔬菜的对？就好像我刚才问你了，你直接把加进来，你讲 never mind， 还是你弯过来啊，然后绕过来，按规矩的，哪一个对？圣经告诉我们，原来啊，神不是根据食物本身可吃或不可吃来收纳人，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神乃是看一个人对他敬虔的态度，神乃是看一个人对他敬虔的态度。吃的人之所以吃，是因为信神所洁净的必然能吃；不吃的人之所以不吃，是因为恐怕得罪神。两种不同的行为，可是态度都是一样的，他的态度呢，都是处于敬虔的心。所以呢，圣经说这两种人都得到神的收纳。我们把这个原则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每个人都在真理认识的程度都不一样，对吗？因为有一些人呢，他们对圣经不熟啊，他们对圣经不熟，所以有一些真理呢，因为他对圣经不熟，所以他不懂。也有一些人呢，熟读圣经，可是呢，却对真理有不同的见解。我们刚才上主日学的时候就有不同的意见了，对不对？很简单的一个，也不是很简单了，就是一个课题都可以有不同的意见的。不论我们认识真理的程度到哪里，我们都应当凭着自己的良心，按着对真理的认识的程度来做选择。没有办法的，你的程度到哪里，没有人可以帮忙你嘛，对不对？你在外面行事，你的对真理的认识当然最越多就越好了，但我们每个人的程度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呢，我们的认识真理的程度到哪里，我们都应该根据自己的良心，我们跟按着对真理的认识的程度来做决定。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四章二节教导我们，不要抹杀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不理会我们良心的指责是很危险的，弟兄姐妹们。所有的罪犯呢，不懂得回头，都是因为那些不理会良心指责的人。所以这是第七个原则，根据自己对真理的这个程度呢，看看良心有没有指责，然后呢，按着信心来做出选择。我们每个人做出的选择可能不一样，很多时候都不一样，但只要没有抵触真理，态度呢，也都要是处于敬虔的心，那我们就不应当彼此论断。这是第七点，我刚才讲要讲几点呢？第八点哈，第八点很短，要放你们了哈。 哥林多前书十章第三十一节第八点，所以你们吃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是圣经里面讲到吃跟喝的全段的总结，也是我今天分享的总结，也是我今天给的所有的原则的基础。在一切所行的事上，包括我们日常生活最普通的事情，我们都必须先看它能不能荣耀神。行事固然要荣耀神，就是在吃喝这种普通的东西呢，我们都必须荣耀神。往后如果我们再碰到棘手的问题，我们不妨问一问这一件事，若是主耶稣碰到了，他会怎么做啊？这个事情我碰到，可是如果是主耶稣碰到，你说他会怎么样做？去想一下，以耶稣的性格他会怎么样做，你跟着那个想法就对了。我做了这件事情，有了这个行为，能不能荣耀神，那是我全部的原则的总纲，那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答案。好，我们来低头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从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我们应该如何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些棘手的问题，我们不知道该做任何在做出什么的选择，但我们感谢你，你在圣经里面已经清楚地给我们看到我们应该以哪一些原则来决定我们的行为。愿你赐我们信心，按着真理，让我们按着真理来行事。愿你也帮助我们能够多来认识你的话语，免得我们得罪你。我们把我们接下来的这一个星期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有智慧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做出选择。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